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今天我们要从41节读起。昨天我们说到，从31节开始，约翰是对着那些刚开始相信的犹太人说话，在他们表示愿意接受的时候，耶稣马上的就进一步鼓励他们要遵守主的道，要做主真正的门徒，这样他们就可以认识真理，而真理可以让他们得着自由，不是政治上的自由，而是从罪的权势下得着自由。接着耶稣就与这些刚开始相信的犹太人展开了几轮的对话。我们发现耶稣的话似乎是相对的严厉，并且提到了他们的源头的问题，最终结束在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听主的话，他们就是出于魔鬼的，也就是说撒旦是他们的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宣告。并且在这些谈论当中，耶稣定义了撒旦，尤其是撒旦和人之间的关系，他是杀人的，他又是说谎者的父。我们不禁要想，在讲到撒旦与人的关系，耶稣为什么特别提这两件事？他是说谎的，最后他是杀人的。要明白耶稣为什么会这么讲，我们要回到旧约出埃及记20章3节到17节，这一段话是神借着摩西颁赐10诫给以色列百姓。这10诫一方面是神对人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一面是神自己的见证。换句话说，神把他自己摆出来，因为人的受造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要人来代表神。因此神是什么样子，人就应该活出什么样子的生活。我们也可以看说，这10诫其实就是神的画像，而撒旦是神的对头。如果你把这10诫正反颠倒，并且次序颠倒，他就成了撒旦的画像。正反颠倒就是要做的变成不要做，不要做的变成要做，而次序颠倒就是本来神对人的要求是从1到10，从人和神的关系到人和人的关系，最终是人面对自己的内心。反过来呢，就是从10到1。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做太详细的论述，只会很快的把主要的点带过，主要就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耶稣把说谎和杀人这两件事提出来，定义撒旦和人的关系。如果我们要看撒旦的画像，从10诫并且反过来开始，本来10诫是不可贪婪，撒旦却是贪婪的，撒旦的堕落就是从贪婪开始。他本来是神所造的天使长，他的位置当然在神之下，但是因为他贪婪，他想要与神同等，想要享神跟神一样的荣耀，因此他就堕落了。他的堕落是从10诫开始，他知道神的计划，就要来败坏神所造的人。9诫是不可做假见证害人，而撒旦与人发生关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伊甸园里用谎话欺骗了夏娃，让人怀疑神所说的话。所以撒旦与人的关系是从谎话开始，接下来就是偷盗。人本来是属于神的，撒旦现在偷取不属于他的东西。接着就是奸淫，与人发生不正常的关系。再来就是6诫，不可杀人，人犯罪之后带下的结果就是死，而杀人的结果在人类的第二代，在甘隐身上就应验了，杀人撒旦与人关系最后产生的结果。接着从5诫到1诫，是要让人不尊重神创造的秩序，最终要窃取人来敬拜他。而这样的认识，就明白为什么书定义撒旦跟人的关系开始于说谎，结束于杀人。接着耶稣就对那些信了的犹太人说出一个非常严厉的宣告，你们如果没有办法听我的话，你们就不是出于神的，你们乃是出于撒旦魔鬼的。完这样的宣告之后，48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所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我们要很欣赏约翰的记载，中间有一些非常微妙的转变。从31节开始，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接下来的对话代名词都是他们， 这他们就是指那些相信的犹太人，他们是刚刚开始相信，主就马上带他们走进一步的路，给他们更进一步的启示。这些话都是相对严厉不容易听的。我听完这些话之后，48节开始，但不用他们，反而用犹太人回答说，我们尝试进入约翰的心思里，那些刚开始信的犹太人，有一些听了耶稣严厉的话之后，他们仍旧相信，那些人就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些人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就加入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的行列。从48节以后，耶稣对话的对象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个微妙的转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传福音都要对那些福音朋友说，你们是罪人，唯有相信耶稣基督，你的罪才能够得着赦免，你们也才能够从罪的权势中得着自由。其实这是福音的本质，也是福音中最重要的话。这些福音信息的背后，也就告诉人，你的肉体里面住着撒旦，而撒旦的本性就是犯罪。信耶稣基督可以给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也可以给你过一个脱离罪权势的生活。在最近这三四十年，因为成功神学的盛行，很多时候传福音都强调信耶稣之后你能够得着的福利平安，甚至于都不谈罪的问题，以至于人都盼望或者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得着各样的好处。其实这样的传讲不是福音，人是罪人，相信耶稣罪得赦免是福音的本质。这也就为什么耶稣对那些要相信的人马上指出源头的问题。福音不只是恩典的话，福音也是分别的话。那些愿意相信接受的，那些不相信不接受的分别出来。接着从48节开始，就是那些不愿意相信的犹太人，他们被耶稣的话激怒了。他们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他们骂耶稣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本来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灭了之后，犹太人被迁徙到外地去，且亚述人把异族迁到撒玛利亚，就与当地剩余的犹太人混血，最终产生出一个混血的民族。因此纯正的犹太人都瞧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骂耶稣是撒玛利亚人，就好像今天用种族歧视的粗话骂人一样，是非常粗鲁，解说耶稣是被鬼附的，等于耶稣是疯子，耶稣所行的神靠着鬼的。对于他们这样粗鲁的谩骂，耶稣一点没有被激怒，耶稣反而更清楚地陈述事实。49节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因为耶稣一再地告诉他们，他是父神差来的，他尊敬差他来的父，你们现在轻慢我，等于是你们在轻慢差我来的父。接着50节耶稣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这一位当然就是父神。他们之所以这么谩骂耶稣，耶稣不生气，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要求自己的荣耀，反而有一位要求荣耀的就是父神，他不仅求荣耀，还要来施行审判。有一位求荣耀定是非，这一句话就等于罗马书3章23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要定人的罪，是因为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接着51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对于这些没有办法听耶稣的话的，耶稣不把他的话加上糖衣，让人家容易接受，耶稣反而更往前了，讲得更直接了。就对那些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能够遵守我的道，你们就永远不见死。这些人一直留在物质的层面，留在世界的层面，他们只看表面上的事情，完全不明白属灵的事。耶稣呢，也不愿意解释，反而站在属灵的层次继续的往下发展。遵守我的道的就永远不见死，这句话这些犹太人完全没有办法接受。52节，犹太人就对他们说， 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兄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你自己当作什么人呢？他们果然被耶稣的话激怒了，一下来就是 一长串的话。从耶稣说的话，他们断定耶稣是被鬼附着的，因为他们所尊重的亚伯拉罕死了，以色列历史上出过许多先知，他们也都死了。耶稣却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不领会属灵事的人就完全不明白主耶稣说的话。这里我们看到似乎是鸡同鸭在讲话，但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圣徒就知道耶稣到底在讲什么。相信主耶稣并且遵守主耶稣话的人就能够不尝死味。什么是死呢？死预表分离，预表黑暗，预表没有盼望。在基督教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人，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没有尝过死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很喜乐的进入安息，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基督徒的道路上对于这永远的生命越来越有把握，当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平安喜乐满了盼望的不尝死味。对于这些犹太人而言，亚伯拉罕是最大的，因为整个犹太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就挑战耶稣，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把你自己当作什么人？54节，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这犹太人群情激愤，声音越来越大，而耶稣呢却是非常平静的诉说事实，平铺直叙的，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真正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称的神。你们不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耶稣是父差来的。我若说我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话，和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耶稣坚守的立场，耶稣的话语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接着耶稣就提到有关亚伯拉罕的事，因为他们一直以亚伯拉罕是他们最大的祖宗。耶稣就说，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句话不容易懂，这句话对那些犹太人产生的果效也是非同小可。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看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我都很喜欢。一个层面是从信心的层面，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一生信心的道路就聚焦在生以撒，就是从无变有，并且现以撒，就是从死人中复活。亚伯拉罕一生走的是信心的道路，他在信心中仰望主，盼望得着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城，他盼望主的日子早日成就，他既看见了就快乐。那亚伯拉罕在什么时候在信心里面看见呢？最好的解释应该是在创世纪22章1节到14节，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段。亚伯拉罕的经历中，他果然献上了以撒，在他要下刀的那一刹那，耶和华的使者阻止了他，给了他一只公羊来代替以撒。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中，他果然看到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他既看到了就快乐。这是从信心层面的解释。有些圣经学者他们认为亚伯拉罕实际上看过了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当然就是基督，他用人的形象向亚伯拉罕显现。在创世纪的记载可能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创世纪14章18节到20节，亚伯拉罕的侄子牵涉到四王与五王的征战当中，亚伯拉罕为了解救罗德与四王征战，他得胜了之后，在回来的路上有平安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他，并且为他祝福。而在希伯来书7章3节说，这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 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有许多解经家相信这是神的儿子以人的形状来祝福亚伯拉罕。第二次就是在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款待了三个朋友，在他们欢乐的吃喝中，神坚定了向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必从撒拉得着后裔。接着他们要离去的时候，他们说，我所做的事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告知亚伯拉罕要去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其中两个天使向索多玛去的时候，18章22节，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许多解经家都认为这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以人的身份向亚伯拉罕显现。我觉得这两种解释都很好，不论是在信心里的还是在实际上的，亚伯拉罕既看见了就快乐。当然耶稣这样的宣告，那些犹太人更加的气愤。57节，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其实耶稣那时候才33岁，可是他看起来的样子却像50岁。有一些画家画耶稣的模样，都把他美化了，画得非常的英俊潇洒。其实耶稣的容貌不像以赛亚书53章2节3节所记载的，他像根出于干地，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这些犹太人一直被限制于表面外在物质的层面，看见耶稣表面上一个久经患难饱受风霜的一张脸，就说你还不到50岁，怎么可能见过亚伯拉罕。5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中文翻起来失去了它的震撼力，英文比较接近原文，是非常简洁，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就是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I am what？ 当然这不是一个句子，但是犹太人都懂得，因为犹太人神的名字在旧约就叫做 I am， 他永远是现在式，就是犹太人所敬拜的神，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永远都是 I am。 不管你在什么处境，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他都是你现在所需要的神。在 I am 后面都有一个空格，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他这样的宣告对于犹太人而言是再清楚不过的，他等于是公开的向犹太人讲说他就是神。59节，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当耶稣说他是 I am 的时候，这犹太人知道他宣告他就是神，他们马上就要拿石头打耶稣。在利未记24章16节，摩西的律法说，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他们的反应是立刻的，拿石头要打耶稣，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歌版的翻译是很准确，这里的躲藏是说耶稣跑去躲起来了。King James是这么翻， But Jesus hid himself and went out of the temple, going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m, and so passed by. 耶稣好像就藏身在众人当中，并且呢，从众人当中直接走出去，就经过了这些要打他的犹太人，并且从圣殿里面出去了。耶稣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完全不明白。新约福音书当中有很多处都是这个样子。当耶稣宣告他是神的时候，接下来一种庄严的力量，人不知不觉的就退后，眼睛不知不觉的就被蒙蔽了，就能够很自然的藏在众人之中，并且从人的面前走过去，离开了圣殿。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些不信的犹太人，耶稣说的话，他们觉得气愤，觉得懊恼，甚至于要拿石头打耶稣。而对于我们这些信的人呢，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福音。他是那 I am， 他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强，却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是自己是罪人， 自己需要拯救。当别人对我们传讲福音的信息，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愿意抓住福音，接受福音，圣灵来内住，而得着永远的生命。在我们基督徒的道路上，只是恩典，让我们愿意遵守你的教训，成为你的门徒。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